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车兵长看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好，这一场战争就是这两个王去打，跟亚兰王作战。亚兰王对亚哈的背信，就是亚哈原来跟亚兰是结盟的，对亚哈的背信是非常愤怒，就是坏人的结盟都不会久的啦，都就跟黑道一样，今天你杀我杀你，说是什么义气，其实完全都是义气，一个是正义的义啊，一个是意见的义哈，其实都是意气用事，然后意气用事或者是为了女人呢，为了一点金钱。亚哈跟亚兰王的结盟，有这种冲突是必然的。亚兰王就在这场战争里面，可以说他不是一场求胜的战争，他是求报复的战争，他只要把以色列王杀掉就好了，所以他下了一个命令，只要跟以色列王争。当然我想在实际战场上两军对抗还是会有很多的厮杀了，只是亚兰王下了个命令，特别在历代志讲了这个命令，就是说不要打仗，这场战争不要打啊，你不要跟任何人打，只要跟以色列王征战。我也不知道当时下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当时下的命令是只要杀掉以色列王或捉到以色列王就可以了，就是只要消灭他就好了，还是只要抓到他就好了。我不知道什么叫与以色列人征战，但是我们可以懂以色列王征战，但我们可以懂一件事情，就是他所有的兵力是放在以色列王一个人身上的。那各位，因此这场战争是很难打的。美国打越战，听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知道这一类的消息都经过政治的筛选，我们并不太知道状况真的怎么样。听说美国打越战是一个不求胜利的战争，所以就输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哈，但是你战争如果哈，尤其是流氓跟君子打仗的时候，真是君子很麻烦的。像流氓打仗不会像中共的厉害，就是人海战术，什么人都杀。越战跟越南跟中国打也是这样。那你西方国家有基督教传统，你要什么都杀是很难下手。二次大战德国也很难下手，你那个老弱妇孺很难杀下去。但是战争也许到最后就是这样子。车兵长得到的命令是只跟以色列王征战，所以他们就找啊，这个不太难找。王的战车应该是有点特别的，这我也不知道哈，在现在的战争上面，那个我不知道在战争的时候，譬如说师长啊、军长啊、总司令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标志？在军队里面是很讲究这种标志。我们在军队里面，哇，官大一级压死人，有一个什么上司来了，升什么师旗啊，升什么军旗啊，谁来了，升什么样的旗，然后他的吉普车上面几颗星啊，这都知道。战争的时候他会不会特别隐藏，我不晓得。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看到约沙法，应该不是看到约沙法，应该是看到约沙法的车子，就是这一定是王的车子嘛。那就这整个战场上，就起码以色列和犹大的联军里面应该只有两部这种车，我们所谓的五星级的、总统级的或者国王级，应该只有这两部。可是你也知道，其实不是两部，只有一部。各位没有注意我们刚刚读的吗？第29节，我要改装上阵。就我相信改装不是说他的服装而已，恐怕他所有的车辆啊、什么卫队啊都隐藏起来了。那我不要改装上阵。那因此 大家都很快应该会找到约沙法，这一幕讲的也非常简单，那我们也要稍微小心一点来了解哈。约沙法是怎么脱离险境的？你要想象所有亚兰军队可能几千几万人都针对约沙法，那是他的车。我很喜欢讲项羽死的时候抓到他砍掉他一条腿的可能一根头发的都可以得赏，那我想刘邦也一定会把这些残骸通通分起来通通再合起来，因为他们要确定他们敌人是真的死掉了。每个人拿到腿的拿到手，大家就把他尸体砍得一塌糊涂嘛。那这种历史故事间谍故事我们也看太多了，到底是不是真死还假死，到今天都有人说甘乃迪不是真死，就是到底是真死假死要看到那个尸体，大家一定是一涌上去要抓到这个亚哈啊，那是王的车，大概是他。那约沙法怎么脱离的？约沙法脱离哈，就这里讲的有两个，一个是耶和华帮助他，耶和华帮助分两个方式哈，一个大概就是人家的箭啊枪林弹雨射不到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神感动他们离开他，就其他人就离开他了。这你觉得有点废话，我还是说你要去想哈，约沙法的车是一个君王的装扮，那拿到这个车或拿到这车上的人一定有重赏，大家都一起来攻打，那他怎么脱离？如果叫人间的历史学家或者记者来想的话，应该是约沙法这里讲到呼喊啊，我们不大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呼喊是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还是我不是亚哈？他呼喊什么？你们抓错了，我不是亚哈，我知道你们的王要抓亚哈，我不是亚哈。他到底呼喊哪一个？我猜是呼喊后面那一句，但后面那一句不够近前，所以历代之久把它写成就不要讲他呼喊我不是亚哈，他去讲一个呼喊，让人家会想到他可能是呼喊上帝哈。好，那我们这样又有一个印象，历代之都不可靠了，没有，我总是有个前提，上帝的话一定是可靠的哈。就那个上帝的话可靠，你真得要有信心。约沙法的离开，约沙法脱离险境，跟我们所有在平常所做的见证一样。好，比如说现在你在金融海啸的时候，你找到一个工作，在一个银行刚刚被人家合并的时候，一大堆人那个银行一大堆人都被解聘了，然后你刚好在那里那个时候进去了。各位，我们基督徒会说什么？神预备的，对不对？你一定会这样讲。可是你要想想看，你说神预备，我是能接受，不但能接受，我觉得一定要这样讲。可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就说你运气不错嘛，就非常简单，就这句话。事实上，这个银行可能那时候招了十个人，其他九个都是佛教徒。那我们要怎么样说？佛教徒说：“哦，阿弥陀佛，感谢佛祖给我或者妈祖给我的保佑。”你叫一个旁观者说：“到底是上帝保守了基督徒，还是佛祖保守了佛教徒？”你从现实世界，我们在第一堂就讲，这是很重要一个神学，不是解经而已。现实世界里你要马上说这是神的作为哈，不那么容易。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圣经是禁止我们这样讲的。西罗亚楼瘫了，记不记得？你神禁止我们说因为他们比较坏所以神消灭他，耶稣禁止我们这样讲，但是耶稣没有禁止我们，甚至耶稣暗示一件事，他们的死是在上帝的手里，如同你们的活也是在上帝的手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肯定神在每件事上用他善良全能的旨意在统管每一件事，这是我们要肯定的。至于我们说这件事如何呈现出上帝对他的愤怒或喜悦，那就很难讲了。有些人不信主，但是 如果你要用成功神学来讲的话，哦，不信主他行为又很败坏，可是他可真成功，真好。我们的困惑就在这里。各位，你在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仅是做见证，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也要记得这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用成败来论英雄。但是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你今天感冒了或者什么了，长期这样，你就会想我是不是有得罪神的事情，这很正常，这没有，这不是错事，很正常。那因此我们更需要有神的话，有圣灵，让我们在成和败之间哈，我们不被那个成败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只被十字架上的耶稣有决定性的影响，就是耶稣为我死了，为我复活了，这就绝对让我在每件事上都相信他做的一定是好，一定是对的。就我是不是找到工作了，我可以因着信靠耶稣，我可以感谢主我找到工作，但是另外两个你要一样延伸下去，如果你没有找到工作，也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你感谢主，而你也不能够排斥无神论或回教徒或佛教徒，他们在同样时候找到工作，他们感谢他们的上帝，或者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运气。就我们在见证主的时候，前提是对主的权威、主话语的权威有绝对的信靠。我们也不排除生活中的一些经验给我们的推论，因为那有圣经的话，如果你信靠我，我就给你多子多孙等等等等这一类祝福，我们不能排斥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说这是所谓的成功神学，我们相信神的祝福会在人间历史中呈现出来，只是我们又加一个但书了，那个呈现出来常常是出于我们意料的，那我们还需要信靠啊。这有一点复杂，但我的重点是我们任何事根据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有个确定的前提，神做的都是美好的。而我们也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和我们的无知，我们并不太知道这个人这个事的产生的结果就表示上帝对他喜悦或愤怒。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神对亚哈一定是愤怒的，但那个愤怒表达的方式是让他大富大贵还是让他妖兽，这个不一定了。而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一样，在这一点常常就是跟世界一样，不能完全，不能说完全没有哈，就是神在世间的祝福是有，但是不敢说一定。好，我这只是又举这个例子，那个约沙法怎么逃离的？你简单的凭信心讲，就耶和华帮助他，你不必说到底是借着什么方式帮助他。那就人间来看到的话，他逃脱就是因为那些敌人发现他不是亚哈，可以完全不必有上帝，对敌人来讲完全不必有上帝，圣经上也有写啊，就是下面这一句，车兵长看他不是以色列王，你单单这句话不是说神的灵感动车兵长，神的灵我们相信在感动，让他们想到，因为有一些人也许可能说哦不是亚哈，但是好歹也是个犹大王嘛，抓了也不错嘛，就抓了也可能啊，反正他们就没有去追他了。好，这一幕这些东西哈，我有的时候稍微讲的仔细一点，是让大家在细节上也去想一下。这一幕是在讲约沙法的被拯救，那更精彩的是下一幕，就是亚哈的死亡。各位，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弥该亚说亚哈是必死，亚哈非常火大，如果不是出战之前要讨个吉利的话哈，他不是信主的所以也会有讨吉利，我就用这种话，他要讨个吉利，而且可能有约沙法在那缓辖，否则弥该亚一定被杀掉的。弥该亚说你一定回不来，你会死掉的。那我们上次讲的重点是每一个人不管多坏的人，包括亚哈，他知道上帝的意思，我们只是不断在违反上帝的意思，以至于我们就真的越变越糊涂，但是从根本来讲我们并没有摆脱上帝给我们是非对错真假的启示，我们没有，这不可能摆脱的，因为上帝永远是上帝，他的作为永远会光照每一个包括撒旦的心里，只是撒旦或者不信主人就一直在那扭曲那个东西，但不能完全摆脱。 这我是要应用在各位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面，我们不要装糊涂，我们也不要被撒旦骗糊涂了。一个人在圣灵的光照下愿意悔改，愿意被对付，那是有福的。你要是硬嘴哈，硬着嘴硬着心哈，那就越来越糊涂，但再糊涂的时候你仍然无可推诿。我问你，亚哈为什么要改装上阵？就是他知道弥该亚讲的是真的，他知道，否则干嘛改装上阵？他整个作战，尤其一个主帅，一个国王御驾亲征，意思就是我要在军队里提高大家的士气，看到国王都来了，现在他改装上阵，他根本就不应该来嘛。亚哈知道弥该亚讲的是真的，他打一定败，因为不讨上帝的喜悦，他会死。各位，你再看看，这就是人的矛盾，不信主的人的矛盾。如果你知道你去打一定死，那你应该做什么？就不去嘛，对不对？他为什么不去？中国人都知道爱面子，我就不要你讲的是真的，我就要赌一赌。所以他在矛盾之中，他知道他会死，所以他要改装，他又不肯回去，因为那样很丢脸。我们人都是犯这样的错误，我们都在矛盾中定自己的罪，我们知道是非，知道对错，知道真假，知道我们的虚伪。哇，下面这句话太恐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各位神枪手，亚哈站在那里不动，那个什么威廉泰尔瞄得很准，不是瞄准他的心脏，不是瞄准他的头，不是瞄准那个人，是瞄准跟针孔一样细的一个缝。他不动，弓箭手不动，20公尺之外射都不一定能射到那个缝里。这里讲，在战场上，有人随便啪这样射一个，就刚好射到他的缝夹里。这同样，这个时候《历代志》的作者又不讲了，但是你应该有这个认识了。他不讲说耶和华让那个箭就刚好进到那个缝夹里，他不讲这句话，因为他不需要讲，你应该知道的够了。大小的事，每一根头发和那个头发那么宽的一个的缝能够被穿透，都在上帝手里。前面已经讲过了，耶和华说我要让亚哈死，他非死不可，所以他会按着自己的顽梗、悖逆、愚蠢，死要面子的上战场。他会按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胆怯，他说我会改装上阵。所以他想的是非常好的事，我改装上阵，在这场战争中，亚哈是不应该死的，因为对方下命令只杀亚哈，他改装上阵。我不知道有几十万的军队，没有人找得到亚哈。然后如果说亚兰的军队又跟这个也不敢打，跟那个也不能打，因为王下命令的不能跟任何人打，那其他的人以色列犹大联军就可以打亚兰了。所以这场战争非常可能亚哈大获全胜，因为亚兰军队被自己绑手绑脚了，亚哈可以大获全胜。全胜了以后，他回去就可以杀弥该亚，他也可以跟整个国民讲，不必信这种先知，不必信这种神。你看，耶和华说我平平，我一定死，我现在平平安回来，而且我们把失土收复了，他可以很荣耀。这场战争应该不难打，可是你怎么想得到嘞？各位也请你不要太常常都是把一个个案当作全体。今天不是你天天祷告说，哦，主啊，求你让什么 H1N1 的病毒就进入星云的喉咙里去啊？各位，第一个这种心不好，第二个这种事不会常常发生的。主是在做事，任何一件事都在做。主可以用一根头发把不要用一根头发，一个病菌把所有的军队都消灭掉，主可以做，但主很少做这样的事。 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五千人，但主很少这样做，一般就是用麦当劳用米饭这种来喂饱我们。两个都是神的作为，我们可以因着环境多求这个或多求那个，但是你总是信靠上帝，而且你不要忽略神一般的理性和经验的做法。这不是你的信心要没有，刚好相反，你要更有信心。好，现在有这件事情，这种事同样不常发生，但是发生了。不管是发生的是所谓的常态或稀有的现象，这里不讲，但是你应该非常敬虔的说，哇，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啊！虽然你可以再举出一万件一兆件轻慢耶和华没有任何坏下场的结果，对，很多人轻慢耶和华好得很的，很多人敬畏上帝死得很惨的殉道是多得很的。我还是说，不要用成败论英雄，不要用世间成败论英雄，不要用世间的成败论信心，要用你的信心来解释世间的成败。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就这里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复杂的情形，就虽然亚兰王下这个命令，事实上战争还是有的。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王是退兵，就是退了。他想要退啊，那个第三三节应该也是一个总结。我不知道他撑了多久，我受了重伤，我不知道他撑了多久。不晓得哎，因为那个箭射进去的时候，他感觉是多惨，我不晓得。你知道，我马上想到两颗子弹。我也看过有一些这样记载，就是有人被刺了一刀，当他不知道他被刺一刀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什么反应。这个有的时候在现代都会里还有些有精神病患的人啊，喜欢在那种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刺你一针啊，刺你一刀，或者是中国大陆啊回民那里都有这样情形。有人说真的刺了你，有的时候不一定知道多恐怖。我不知道亚哈的身体知不知道，但是我猜那个箭一射，亚哈心灵就知道他非死不可了。但是我也猜，从三三节不大看得出来，从三四节可以看出来，亚哈还是嘴硬，他不要出来。当我觉得人最悲哀就是这样，悲哀到最悲哀，当然就是犹大了，上吊死了。就是人知道自己错了，但不悔改，然后还要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最蒙福的是一开始就顺服神，那一般人呢就是硬，我们要照自己的意思做，然后神管教了，神管教临到了，临到了呢，如果很属灵的人，也就临到就哎呀，我不对了，赶快改了。有的人呢就更讨厌上帝。我就是要跟你怄下去，拗下去。我觉得亚哈还要拗下去。我中箭了，但是我就是要打，我要打赢。所以他说，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直到晚上。就是三四节跟三三节看起来是冲突的。三三节说马上拉我出去，三四节说一直打到晚上。当然不是冲突的。三三节是一个是讲一件事，就是他要出去。三四节讲一件事，他整个出去的过程很长。他可能又想出去，又还想打一打。他对亚兰人的恨，还加上他对上帝的不满，我想都在这里。直到晚上，约在日落的时候，王就死了。历代志的写法，这你也可以回去，就是列王记、历代志都有，这大体几乎都是一样的哈。下面历代志的写法就在列王记里没有了。那但是王死了，你当然可以想很多啊，各位，如果你是记者，你是苹果日报的，你是 BBC 的，你要报这场战争，你一定会问后来怎么样了嘛？这场战争到底亚兰赢了还是就是整个战争是如何？ 但他根本讲都不讲，我不知道谁赢了，我估计是亚兰人赢了，我不知道，我圣经里没告诉我们。但是历代志的作者根本不让你去关心谁赢谁输，他讲的两件事，一个是亚哈死了，事实上这还不是历代志的重点，亚哈死不死对他来讲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约沙法被责备了，那就是我们一般报纸根本不会登的。各位，李登辉总统去妈祖庙或讲那些话，世俗的报纸哪里会说这个总统是基督徒讲这种话不对，世俗报纸根本不会讲这话，事实上应该都还称赞，就跟很多新派基督徒也会称赞，哦，这很宽大一个基督徒出现，觉得对其他宗教有宽容。可是我们守圣经的，我们就会说，哦，李总统别的我不敢讲，他的政绩如何我不敢讲，他政治主张如何我不敢讲，或者说我们并不确定，起码我并不确定。可是他这样讲，他是得罪上帝的。那我可以很确定，十九章在讲这个事。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